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哦，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我们要看耶利米书的第39章哦。那话说呢，有一位年轻人，他很想发财哦，就是很想赚大钱，很想发大财哦，到一个地步呢，每天一听到哪里有财路呢，他就是追着去哦，去寻找。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听到有人说，在附近的山上呢，有一位白发的老人哦，如果能够找到他，肯定呢就是不会空手而归。于是这个年轻人呢，就连夜就打包哦，带着行李就上山去了。他在那里苦苦的等。一天两天等了总共五天哦，终于让他遇到了这一个传说中的老人，所以他就向老人请求，就是说叫老人能够赐给他财富，赐给他珠宝哦。那这一位老人呢就告诉他，他说每天早晨呢，你就太阳还没有升山之前呢，你就去到村外的海滩上面去找一粒这一个心愿石。OK， 就是心愿石。然后呢，当你找到这个心愿石的时候呢，其实你怎样分辨呢？就是当你握在手中的时候，这个心愿石呢就会有温暖的感觉哦。然后呢，温暖过后就会发光哦。一旦你找到这一颗心愿石的时候呢，你所祷告的、所祈祷的、所希望得着的，都可以实现哦。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就非常兴奋地下山，然后每一天清晨呢，他就到海滩上面去检视那个海滩上面的石头，那发觉不是温暖的，然后又不发光的，然后就要把它丢掉哈，就抛向海去。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哦，哎，月复一月哈，就是他就是这样子的，一直在这个沙滩上面找那一粒石头。然后每一次找到的找到不是的时候，他就哇顺手的往海滩哎放往海中间这样子丢去哈。然后有一天呢，他就是照样的，就是跟往常一样哦，他这样子一直做了差不多将近有大半年的时间。然后一天早上呢，他也是一样去到海滩上面，然后从海滩呢开始捡石头，然后一粒觉得不是丢，第二粒丢，第三粒丢，然后突然间他就大喊哦，哭了起来哦。原来呢，这个青年人呢，他哭起来是因为他刚刚才发觉到，原来他刚刚丢出去的那一粒石头，他感觉到他的手有温暖的感觉。而且呢，当他丢出去的时候，他看着那个石头是发亮的，所以呢，他就哭了。但已经太迟了，已经太迟了，他已经后悔莫及，因为这个石头已经丢到海中间了。所以我们就发现到哭，还有早知道，真的是没有用了。今天耶利米书的第39章呢，也让我们看到，正是后悔也已经太迟了。神透过耶利米将悔改的信息，将悔改的机会摆在以色列的眼前，甚至到最后呢，还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存活的话，如果耶路撒冷城不要被毁的话，他们就要照着神所说的被审判，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我们看到应景的以色列百姓，一而再再而三的把神给他们的这一个心愿石丢向海中间，他们就是不愿意顺服，不愿意听从。他们因为已经讲了这么多年，从神开始讲耶路撒冷城会被毁，一直到耶利米的这一个时候，已经讲了2000多年，而且呢透过不一样的先知不断的讲，就是耶利米也讲了40年，但是百姓已经听到麻木了，他们的心已经硬了，所以他们不愿意悔改。到最后呢，我们看到因为这样子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一个结局呢是不堪设想的，尤其是西底家王所经历的更是痛不欲生哦。所以呢我就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不要后悔莫及。首先我们看1到9节，我们看到呢死不悔改的后果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知道说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呢，他是犹大的最后一位王帝哦，并且呢他是从公元前的597年一直到586年呢做王。西底家统治犹大一共11年的时间， 在他之前的犹大王呢，有他的那个两个哥哥约哈斯还有约雅金哦，还有他的侄儿约雅金。然后当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尼布甲尼撒王就将年仅21岁的马探亚哦立为犹大王。马探亚呢立为犹大王，马探亚其实就是西底家来的，就是这一个尼布甲尼撒为他改的名字哈，就是西底家。我们看到1-3节还有8-9节里面呢，就看到因为死不悔改，所以带来的就是家破国亡哦，而且呢被掳。这边说到犹大王西底家第9年10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底家11年4月初9日曾被攻破。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撒利谢，还有其他的这一些其他的这一些领袖哦，就来到坐在耶路撒冷城的这一个中门哦。坐在中门的意思呢，就是代表说圣城已经被迫攻破了，而且巴比伦军队呢已经控制了整个大局哦。我们知道说，从西底家的第9年10月呢，也就是主前的588年，然后呢，尼布甲尼撒王他率领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一共用了18个月，就是1年半的时间呢，就在西底家王的第11年4月就是主前的586年呢，整个城墙就被攻破，巴比伦军队就已经控制了耶路撒冷犹大的整个大局哦。然后之后呢，尼布甲尼撒王在攻破了城门过后呢，他就自己回到了利比亚驻守哦，然后将接下来的事情呢就交给他的手下去处理交给尼甲塞撒利谢哦。其实尼甲撒利谢呢，其实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女婿，然后过后呢，他也是篡夺了尼布甲尼撒王儿子的这一个王位，自己做王哦。我们知道说，耶利米他详尽的记载这一些时间还有整件事情记录的清清楚楚在圣经里面哦，其实就是要证明说，这40年来他所说的预言都是从神而来的，而且呢在今天呢终于应验了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因为百姓的应景，尽管神透过耶利米在这40年里面用尽了各种的方法用尽了神啊神所啊，还有用尽各种的先知性行动来唤醒百姓，希望他们能够回转，但是很可惜的，他们都把神的告诫当成耳边风哦，死不悔改。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结果呢，在今天这一章呢，8-9节里面就是说，神的审判终于临到，然后加勒底人呢，就用火焚烧了王宫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呢，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啊，还有投降的这些逃民呢，以及其余的民呢，都掳到巴比伦去哦。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犹大国，就像神透过耶利米所预言的，完全的就是家破国亡哦。然后人呢都被人都就是那些百姓呢投降的也好当中的百姓呢，都有一些都被掳去巴比伦哈。那这段经文呢，其实又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神的属性，他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神呢，也彰显了神的公义还有他的信实。当百姓和君王死不悔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公义和信实的神呢，必会施行他所说的审判。我们相信在神施行审判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其实心是非常痛的，因为这些百姓都是他所爱的，他讲了这么多年，但是他们终于还是不愿意悔改，神也没有办法，就是一定要审判。所以呢，我相信神的这一个审判呢，依然还是因为慈爱，因为他爱他的百姓，所以他触到最后必不得已还是要就是要让他们被掳去哦。因为神深知道，如果百姓不被管教的话，如果百姓继续这样子败坏下去，其实百姓最终是走向灭亡的，全部人都要灭亡。但是如果在关键时刻呢，神给予他们管教， 他们愿意听从，愿意就是顺服的话，在被掳的时间，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就像神所应许的，他们的性命必被保存下来。而且呢，到了时候，他们要从巴比伦，要从被掳去的国家里面呢，那里呢回归到耶路撒冷哦。这是真的是神所给予百姓的这一份爱哦。我自己就深深的体会到神在管教中的这一份爱。我想如果不是神允许我生了那一场病哦，如果不是因为让我被管教以至于我能够谦卑下来，我相信呢我跟 David 的婚姻还有我们的家庭应该是走向破裂的。那我自己呢也会逐渐的就是走向灭亡哦，因为不愿意顺服，不愿意听从，而且一意孤行啊。但是呢我真的很感恩，感恩有教会，感恩有牧师师母，感恩有同工们一直不断的扶持，一直不断的劝勉，一直不断的带导哦，所以让我跟 David 能够走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修复的关系，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就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也感谢神，就是真的给我这一个力量能够去悔改归正哦。好，那除此以外呢，除了神因为爱所以呢必不得已要管教这一个以色列百姓以外呢，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百姓死不悔改，西底家死不悔改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就进到一个生不如死的阶下囚的一个阶段哦，就是四到七节里面所说的。我们看到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丁兵看见他们就是这一个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的军队的时候，他们就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哦。这一个园哦，可能就是这一个城中的这一个皇宫里面的御花园哦，然后就在这两城之中中间的门逃跑，往亚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将他拿住，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族，并且挽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要带到巴比伦去哈。我们看到西底家还有他的一切丁兵哦，竟死在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关键时刻哈，看到耶路撒冷城被陷就是沦陷了，然后他们在夜间呢，他们不但不想就是不想顺服，不听从神，甚至他们在夜间呢想偷偷的就是出城哦，那往这一个亚拉巴逃去。亚拉巴其实就是约旦谷哦，他们可能是想盼望说能够逃到摩亚还有亚门地区那里寻求庇护哦，但是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其实他们差不多已经要逃脱了，要到那一个地点了，但是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哦，加勒底的军队就赶上他们，在耶利哥的一个平原里面呢追上了西底家，并且把他抓住了，然后带到呢这一个利比拉尼布甲尼撒王那里去被审判哦。我们知道说耶利米其实很早很早就已经劝西底家投降了因为这样呢不但能够保住他的性命，更是能够救所有的人哦。就是在昨天的38章里面也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耶利米劝这一个西底家王哦，他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全家都必存活。然后昨天的20节里面也是说到耶利米更是恳求他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然后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我们看到其实耶利米已经告诉了西底家神的心愿，而且告诉他说只要他愿意投降，不止他的性命被保护，他的孩子他的家人也会被神保护，甚至耶路撒冷城也不会被焚烧，不会被毁灭哦。但是西底家始终都不肯悔改，所以呢最终呢城被攻破当城被攻破的时候呢，他依然还是叛逆哦， 依然还是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不肯投降。结果呢，我们就看到他经历了尼布甲尼撒王残酷而且非常悲惨的这一个惩罚哦。他不但眼睛呢被巴比伦王给挖出来 ，OK， 甚至呢他还被铜链锁着掳到巴比伦去。但是最惨最惨的是，在他瞎眼之前呢，他亲眼看到他的所有亲信、贵族，还有他的所有的孩子，他的每一个儿子、众子一个一个在他眼前被杀哦。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整个场面是多么的残忍、残酷，对西底家来说真的是痛不欲生哦。我相信他当时的心情应该是生不如死。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他最后呢瞎了眼，然后还被铁链扣下，然后就被就是带到巴比伦去哈。其实过了不久呢，西底家王呢就在巴比伦那里哈，就是死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从西底家，从以色列百姓的生命里面呢，我们看到我们要学习怎样的一个功课呢？我们要抓住每一个生命被纠正，可以对齐神的机会。我们不要就是把我们的权柄或者是我们的牧者所给予我们的劝勉还有劝告，我们不要充耳不闻。然后我们要回到，就算我们觉得说哎，我权柄讲的好像不是很合我的心意，但是我们依然要谦卑的把权柄所说的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寻求神，看看是否神真的要对我们的生命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就是谦卑自己，然后我们对齐神。纵使我们觉得可能我们已经落在这个时刻已经落在被神管教的一个地步，但是我们依然不要气馁，因为只要我们能够转向神，我们就有出路。因为神永远是那一个怜悯的神，他永远是预备出路给他子民的神。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就是选择不悔改，而且呢被仇敌掳掠，成为被捆锁还有生不如死的阶下囚。求神帮助我们。那此外呢，我们看到2600多年以来呢，就是在耶利米之前呢，神就已经预言了耶路撒冷城将要被毁灭将会灭亡的这一个预言哦。无论是透过耶利米也好，透过之前的先知，神就一再的叮咛哦，无论是犹大百姓被掳到巴比伦，或者是西底家王他必须面对面的遭尼布甲尼撒王的审判，甚至一人二人最后的命运等等的细节哦，我们都看到都是一一的照着神所说的话在历史当中被成就了。意思就是说，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成就，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命立就立 ，OK， 他说有就有的那一位神，神口中所出的话必成就，而且绝不突然返回哦。祝福是这样，咒诅也是一样。很常我们会说哦，神的应许、神的祝福必定成就，可是我们忘记了，咒诅也一样会成就哦。所以呢，我们的结局是领受祝福还是咒诅呢？其实真的就在乎我们的选择哦，在不容易的环境当中，在圣灵的感动里面，我们到底是要选择神的道路，还是我们要选择继续的悖逆下去？这就成为我们最后的结果。我们的后果是祝福还是咒诅，都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我们要确信圣经中所有的应许都必成就，所以我们一定要立定心志，远离恶事，并且一生行在义路上面。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有这一个愿意听、愿意顺服并且愿意悔改的心哦。好，接着下来呢，十到八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当耶路撒冷城被毁灭、被焚烧、城墙被拆毁的时候，在一个整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却有三种人是被神纪念的哦，并且呢是被神祝福的。第一呢，我们就看到第十节里面，就是那一些之前被欺压的人，他们得着了产业哦。 被神祝福，被神纪念。第十节里面说到，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却将民中毫无所有的 穷人留在犹大地，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哦。因为之前的两次被掳呢，以色列百姓当中呢有很多都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或者是被掳到外邦去，所以呢这一次呢民中呢被掳的人其实只有832个人是被抓去被掳去巴比伦的，其他的都被留下。第十节里面呢说到巴比伦留下的这一些人呢是很穷困的，而且极其卑微的，是因为这些穷苦人他们觉得说对巴比伦国其实没有很大的影响力。那原本属于被掳者的这一个土地呢又再一次的被划分被分配。所以巴比伦的这一个士兵呢就把它分配给贫苦的人贫穷的人，目的呢是要为了要跟他们建立好的关系，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这一个经受战乱已经被荒废了这一些柔烂就是被荒废的这些土地呢能够重新的在有这个农作物的耕种，还有经济啊能够再一次的被奠基，就是能够有这样的基础。因此呢他就把这个田地留给这些穷苦人，让他们去耕种，让他们去就是能够去去种植，而且让整个以色列的这一个经济呢能够再一次的被建立起来。毕竟对巴比伦来说荒废的土地呢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那至少他给这些穷人去管理去栽种，他们还有一些就是能够百姓能够有的吃，然后还可能有一些收成能够来复苏整个经济。那从表面上看来呢好像是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是为了不让土地荒废，然后把葡萄园还有田地呢分派给穷人管理，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背后呢是公义公平的神在看顾着这一群长期被欺压被他们的同胞压榨并且呢吞食的这一些穷苦人哦。我们知道在之前的经文里面就看到以色列的这一些贵族啊甚至是这一些官长常常就是欺压这些穷困的百姓，但是呢在这一个时刻我们看到神让这一些百姓呢终于能够得着产业而且能够有管理资产的机会。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常常看到神是那一个看顾孤儿寡妇还有寄居的贫穷人。所以这是神的公平公义并且也是神的怜悯。我们看到这一些以色列的留下来的穷苦人他们终于呢就是能够从被欺压中走出来，而且呢能够让神来纪念祝福他们得着产业。同样的今天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或许也会面对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是可能我们会被压迫或者被人家欺压逼迫，但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神是公义的，在他的时间里面呢他会被为这些为被欺压的人呢伸张正义并且会赐下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可以更加的信靠神，纵使我们被人逼迫我们相信说神在他的这一个适合的时机里面他一定会动工也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他的这一个祝福。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也教导我们要祝福那一些欺压我们的人，让他们也可以来认识神并且能够领受神的祝福。所以我们也听过很多弟兄姐妹们当他们被逼迫的时候甚至他们被欺压的时候他们不断的就是为这一些人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听过很多见证就是因为他们愿意开口来祝福这一些人，所以呢他们自己反而得着益处，他们不但能够从很多的这个怒气啊不饶恕啊甚至是苦读啊还有很多思绪上面的这一个里面的小剧场里面走出来，他们更是能够得着神给他们的平安哦。然后他们也看到当我们祝福人的时候那一个人就要被改变，纵使那个人没有改变圣经也应许我们如果那个人不配得着这个祝福这祝福就会返回来 你是那个领受祝福的人，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用属灵的方法来对待那些欺压我们的人，那我们相信神必为我们来神必纪念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求神赐福于我们。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是特别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纪念那些被欺压的穷苦人，给他们产业。那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今天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很多弱势的群体，所以我们要反映出神的这一个心意，我们也要效法神，我们要去关心那一些受困苦的，并且呢有需要帮助的人，去分享我们的资源，去帮助他们恢复基本的生活，还有基本的他们应当有的尊严。所以求神让神的儿女能够去就是给予，而且能够去祝福这一些有需要的人。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种人呢，就是11到14节里面所说的，忠于神的人呢，一定会得着尊荣哦，因为你忠于神，然后神就把尊荣赐给你。然后我们看到11节里面说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提到耶利米的时候，他嘱咐副会长尼布沙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看待他，不可以。”却不可害他，他对你说什么，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护卫长尼布沙拉旦和尼布沙斯班还有这么多名字哈，这一切的官长啦，他们就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提出来，而且呢，交给沙番的子孙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于是耶利米就住在民中。我们看到巴比伦人其实他们是非常迷信的一群人，他们特别遵从术士还有占卜的，他们可能就是把耶利米当成是灵媒也可能就是把他当作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亲巴比伦派的人，因为他劝告以色列百姓还有西底家王要投降巴比伦，所以巴比伦可能就认为说他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所以呢巴比伦呢，我们就看到尼布甲尼撒王呢就下令释放耶利米，并且呢加以特别的保护他，还有他就交代他的下属呢，就是要加以特别的就是保护他以外呢，就是他说什么就照着他所说的去做。其实这一切呢都是因为神眷顾耶利米，就像神在1章8节里面对耶利米说的，从一开始神就说我必会保护你，你就敢说我要你说的话，没有人可以伤害你，没有人可以就是夺去你的命。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真的眷顾耶利米，所以呢是神感动尼布甲尼撒王这样子的来恩待耶利米，也是神对耶利米实践他的承诺，还有使他得着尊荣。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到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利大呢被巴比伦立为管理犹大渔民的省长，就是巴比伦他们就是攻陷了这一个耶路撒冷犹大国的时候，他们的做法很常就是他们不会自己来成为那个地方的王，他是会找当中的人来做王，所以呢这一次呢他们就选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利大做巴比伦的这一个渔民的省长。那24章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他的父亲呢亚西干之前呢是保护过耶利米的，是敬畏神的，所以这是一个祖孙代代都敬畏神的家庭，因此呢也得着神的纪念，也被神来尊荣。那我们就看到当一个人愿意顺服神，而且愿意就是按神的公义公平去服侍去对待人的时候，神必要尊荣我们。那最近呢就有主言他跟我说，他要退出服侍，因为呢他要赚钱，他要买物质，所以他必须要工作赚很多钱，然后呢他也就觉得说他不想要来小组，因为很长小组的时间是他要赚钱的时间。所以呢就跟我说他就想退出小组，然后也就想说不要服侍了。 当然我对他的这一个想法就是他其实就是把大地摆在神之上嘛，所以我就问他，你这样的决定有没有透过祷告呢？然后神到底是 OK 还是不 OK 你这样子的决定呢？那他给我的答复就是，我不会回答你 OK 或不 OK， 我就是要这样子做。其实他心里面真知道说这不是神要的心意，但是因为他有他想要的东西，所以他就决定这样子做。因此呢，他把大地摆在神的上面。所以呢，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这一个服事，我们对神的这个忠心呢，神是会顾念，神会纪念我们的。神难道不知道我们需要有屋子住吗？神难道不知道我们需要的是多少吗？但是圣经永远告诉我们说，先神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都要加给我们哦。所以我们不要为了工作而把神摆在工作的下面哦。所以弟兄姐妹，能够服侍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是神给我们的福分。因为神要我们透过在地上的服侍呢，去累积天上的基业，天上的产业。而且透过服侍呢，很长神就把我们生命中的许多的刺给磨掉。我们其实很像刺猬一样，但是透过服侍呢，我们就会因为铁磨铁就能够变成刃，然后我们的生命呢就能够越来越像神。我们要在小事上面忠心，这样呢神才能够把大事托给我们。所以呢，我们要捉住每一个能够忠心服侍神的机会，忠心摆上，并且呢，无论怎样的困难的环境呢，都不要妥协。听从神的，神必要使我们得尊荣，并且呢，神也必保护我们。顺服神的，忠心服侍神的，像耶利米这样子的，神必要尊荣我们。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这里啊，有一个很讽刺的现象哦。耶利米的预言呢，不被自己的同胞看中，可是呢，却被外邦人哦来欢迎。神百姓的首领呢，必备先知，但是迷信的巴比伦呢，却尊重耶利米。其实这就是像耶稣所说的，就是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以外，没有不被尊敬的。所以我们看到很长神的子民自己呢，没有办法遵从就是神的仆人。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其实是有律法的，他们有祭司，他们有圣殿，他们应该认识神，并且应该知道神的作为，但是呢，他们却弃绝神，他们不听从先知的劝告，不愿意行真理。那之前呢，也有小组长跟我分享，他说他在牧养上面非常的困难。他说他们夫妻两人跟教会的一些牧者同工呢，一起去参加了这个飞跃的夫妻辅导课程哦。然后呢，在这一个辅导课程当中呢，他们过后呢，他们需要操练嘛，他们就需要去做义工哦，去帮助其他的夫妻。然后他说我感觉到接触外面的夫妻，他们比较愿意听而做出改变，相反的呢，他自己牧养的这一些夫妻呢，讲了好多年都不愿意听。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久了过后，我们有时候我们就好像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觉得说啊，我知道了，我懂了，可是呢，我们却好像是麻木了，没有想要去改变。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个有真理却也愿意行真理的人，而不是只是知道跟听，听到跟没有做其实就等于没有听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神，我们是明白真理的人，求神让我们不成为当年的犹大百姓，也不成为耶稣时代的拿撒勒村里面的这一些人，弃绝先知，不愿受教，让我们成为忠于神而且活出真理得着尊荣的人。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依靠神的人必得拯救哦，就是15到18节里面，这里呢就说到，当耶利米还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呢，还没有被释放出来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他说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 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致交在他们你必不致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致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性命为猎物，因你依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看到神要耶利米去对以伯米勒说话，以伯米勒是古时人，昨天国经传道也有说到，就也有解释，他其实是外邦人，是在西底家王里面做太监的，古时其实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然后呢，从上一章我们就知道他因为冒险然后救了在井中陷在淤泥里面的耶利米，所以呢神纪念他，神说他曾经预言这个国家呢要被毁灭，但是呢神说他必不遭殃，这一个以伯米勒必要得着神的保护，因为他不怕这一些权势，他不怕当时的西底家王，他也不怕那一些官长们的势力，所以他信靠神去拯救耶利米，所以他是走在神的正义路上。所以我们看到西底家王是神的选民，他为了怕人所以选择不听从神，以伯米勒是一个外邦人，可是他却不怕人而选择敬畏神，走在正义路上。弟兄姐妹，但愿以伯米勒还有西底家的结局给我们生命带来提醒，到底我们是想走西底家的这一个道路呢，还是我们愿意做这一个以伯米勒。所以呢，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分享，我们要珍惜机会。其实在这一些年里面，在最近的这几年里面，我看到很多就是忽然间这一个人忽然间就睡觉就去世了，这一个人忽然间一些病痛就马上不见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人明天能够不能够活着没有人知道，你跟我都不知道明天好还会站在这里吗，不知道。所以呢，每一个机会我们都要珍惜。耶利米书讲了39章，我们知道耶利米书总共有52章，今天来到第39章，也许我们会就是觉得说每天看来看去讲来讲去都大同小异，我们很容易就掉入了麻木不仁，我们很容易就将神给我们的心愿石顺手的就丢到海里面去，导致我们最后呢会进到一个后悔莫及的一个状况。西底家王被掳后被带到巴比伦，他在监狱里面，他的眼睛已经被挖了，所以他是活在一片黑暗中。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的他，在他还没有死之前，在这个监狱里面，在异邦里面，他看不见，一片黑暗。然后呢，他的这一个呢，听到的呢，都是外邦人的言语，他可能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然后在这一个监狱里面，我相信他也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起耶利米对他所说的话，神给他的劝勉，甚至是孩子一幕一幕被杀的时候，一定会不断的浮现在他的眼，在他的脑海里面。在过去这40年里面，我相信在当时的他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后悔，但是呢，他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其实我们很多人的心中也有一个西底家，我们很想知道神对我们这一生里面对我们的心意，可是我们却很常没有力量去顺服。我们总是相信自己所想要的，自己所判断的胜过从主那里听到的信息，甚至胜过我们权柄给我们的建议。在5785年里面，神赐给我们恩典，神说要我们赎回我们之前所失去的一切。圣灵常常用微小的声音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让我们珍惜每一个能够在神面前悔改，能够在神面前来被神更正，每一个能够顺服神的机会我们要抓住，每一个能够服侍神的机会我们更是要珍惜。面对神给我们的呼召还有指引时， 我们不能够存着一个侥幸，甚至是固执，固执只是想要自己要的。我们不要等到失去过后才后悔莫及。所以让我们趁着恩典之门还开放的时候，还敞开的时候，我们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去赎回所失去的，尤其是在顺服还有信靠神的力量上面，让我们去赎回。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珍惜机会，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后悔莫及的人。阿们。